各位亲爱的家人，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要继续211健康课程的第三堂课哦，糖毒与糖毒，远离饮食的隐形杀手，远离饮食的隐形杀手。那我们还是来把第二堂的这个课程稍微呢复习一下。第二堂课呢还是宋彦仁医师以他实际例子来解说这个密码体重管理的密码。他从最胖的时候92公斤呢，然后甩掉了20公斤的这个肥肉而且没有复胖以他实际的这个例子呢来跟我们谈减肥的密码。那这个体重管理密码呢，他写了一本书叫211健康餐盘它是根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个营养资料来源然后他把它做成211健康餐盘。好，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它的解破211的这个密码。那这个211的密码到底是什么密码呢？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黄金的211法则。2指的是一个餐盘当中两份的蔬菜，每餐蔬菜应占餐盘的一半，优先选择富含有纤维颜色丰富的蔬菜，如深绿色的蔬菜、胡萝卜等等。第二个是一，是一份的蛋白质，选择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如鸡胸肉、鱼类、鸡蛋等，避免高油脂加工类。第三个一呢是全谷类，限制精致淀粉的摄入，选择糙米、全麦面包、燕麦等健康碳水化合物。通过这种餐盘的搭配，既能满足营养的需求，又可以控制热量的摄入，有效避免暴饮暴食。好，这是在他上次讲解这个211密码的时候跟我们做分享的。好，那他再来他又谈到了要每饮水，饮水很重要，就是呢每餐饭前呢先喝 250cc 的水，让帮增加这个消化的功能，而且让先有饱腹感。再来呢，饮料当中呢不能含高糖的饮料这些碳酸饮料啊、甜茶我们不能以这种饮料来代替水。好，那呢还特别提醒，咖啡跟茶虽然是无糖，但是它有利尿的成分呢，所以呢这个也不能来代替水，所以它强调的是喝水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如果说减重的人最好避免喝汤，因为汤中还有过分的油脂或盐分呢，在体重管理期间呢对你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好，这是他所提出的第二个重点。再来呢他提出了一个进食的顺序迅速的进食的顺序叫做水，先喝水 250cc， 肉吃蛋白质，然后菜再吃菜，饭果叫做水肉菜饭果，把这个呢次序给背下来以后呢，对我们进食的时候控制血糖的波动呢有很大的帮助再来他谈到了戒掉减重的误区，就是用饮料来代替水。再来呢完全不吃脂肪，怕脂肪的热量很高，但是他觉得要用好的脂肪把这个坏的脂肪呢给代谢出去。还有一种说不吃淀粉只吃肉，这些都是不是很均衡的营养不是很均衡的营养，所以211餐盘谈的是均衡营养的理念。好，再来下一个第五个重点，挑战生活方式的改变，健康的习惯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要有保持适度的运动，每天30分钟的步行能够提高代谢率，还有定期的检测体重，尤其是你要体重管理，不管你要增重或是减重的，每天称体重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你真的没有办法一周测一次也行，但是我建议那些真的要这个体重管理天天称 那再来保持规律的作息，这个充足的睡眠呢是非常重要的。中医师鼓励我们呢，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成的，最重要就是什么，要坚持到底。好，那上周谈到了破解密码，一个是211的密码，再来呢是破解幺六八的密码。好，那破解幺六八密码，上次我们请到西山教授来帮我们破解幺六八的密码。那再继续来看，西山教授怎么破解幺六八的密码。那什么叫幺六八呢？幺六八就是16/16，就是16小时的断食，也就是禁食。在这个16小时的窗口呢，你不要吃任何的东西，让身体进入修复和燃脂的状态。再来呢，只有八个小时的窗口呢，这个八个小时的窗口里面呢，来吃东西。那选择健康均衡的食物也是211的这个原则。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呢，有助于帮助你的脂肪的燃烧。因为当你16小时这个的不吃东西的时候，身体能够启动那个脂肪的代谢，然后再来能够修复你的身体，帮助细胞能够排除跟修复，细胞会有自噬的功能，提高免疫力，然后你还能够控制热量。因为你少吃，你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呢减少热量的摄入，就能够产生一个热量的缺口。那这样子呢，你在体重管理上呢就比较好。那当然，如果是你要增重的，你就逆心而就不能这样子做。如果你是要增重，你至少要吃午餐六餐，要少量多餐，就是增重的人就少量多餐了。好，那如何开始呢？那如何轻松的开始呢？那就举一个例子，假设你晚上七点不吃饭的，那你睡了一觉起来11点再吃第一餐，那这样子呢，就是怎么样，就168了嘛，就等于11点到这一个晚上7点这个窗口，这8个小时的窗口你才有在吃饭，那其他就不吃饭。所以通常呢，这些都是与你这个，就是看你什么时候，如果你一定要吃早餐，那呢你就吃到中午餐的时候呢，你等晚餐你就不要吃了，等于说你一天就有吃两餐。好，那呢原则还是211的原则，还是两份蔬菜，一份蛋白质，一份全谷类，这个是什么？这个当你进食的时候还是这个原则。那保持水分，在进食期间多喝水，不要喝那个无糖的饮料，多喝水，不要喝这个要喝无糖的饮料。好，来，那呢168的智慧就是说，让我们身体得到一个安息啊，能够有修复的时间，然后我们呢能够在饮食上学会什么叫做节制，管理我们身体的健康。好，这个就是168的密码。好，那这是我们来复习上周的破解211168。好，这是两个这个体重管理的一个原则。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借着宋彦仁医师所为我们谈讲的他所制作的节目，为什么要排糖毒？糖是有毒的，不管是这个米字旁的旁或油字旁的糖它是有毒的，所以他说糖毒。好，那在这个讲论当中呢，让我们先来听这一个宋彦仁医师他怎么说。
宋教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排毒。排什么毒呢？就是排糖毒。糖是毒，不管是米字旁的糖或者是油字旁的糖，它在脑部的作用其实跟毒品一样，跟吗啡一样，它都会释放多巴胺这种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就是造成我们成瘾的最重要的一种成瘾物质，也就显示呢，糖比骨科碱成瘾的几率高达8倍。糖吃多了会怎么样呢？人很奇怪，我们是一个有机体，糖吃下去之后，人的营养来源主要的那三大营养素，糖类、脂肪跟蛋白质，人会优先的先把糖拿来用，摄取了糖分之后一定是先用糖，等到糖烧得差不多才会开始燃烧脂肪。换言之，如果你糖吃得越多，它就一直在烧糖，你就变成一个糖的燃烧者，英文叫 carb burner， 你就没有办法燃烧脂肪，英文就叫做 fat burner。 你要怎么样变成 carb burner 转成为 fat burner？ 你一定是想办法要把糖戒掉， 不然真的是等到天荒地老，你那堆肥油永远烧不起来。另外就是呢，人在摄取了糖类之后，很自然的一个生理反应就是会分泌一种荷尔蒙，叫做胰岛素。胰岛素其实它的生理作用就是把糖赶快储存起来，储存成什么形式呢？它会有三种形式。肝糖在肝脏里面的一部分，大部分会在肌肉，但是肝脏跟肌肉的肝糖加起来只有400公克，其他多余的糖全都变成肥油了。所以真正会造成肥胖的原因就是你摄入太多的糖，因此减糖就是减肥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一个诀窍。所以你少吃含糖类的食物就比较容易达到减肥的效果。那你一定会问，那蛋白质跟脂肪呢？蛋白质跟脂肪刚好相反，脂肪几乎不会引起血糖升高，对胰岛素几乎没有反应，蛋白质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少的很多。所以你只要多吃蛋白质跟脂肪，少吃糖类，我们再补充适当的维他命等等营养，体内的所谓的燃烧系统它自动就会选择脂肪来当做主要的燃料，加速脂肪的燃烧。脂肪分解之后，它也会产生另外一种化合物叫做酮体。各位听到酮体开化，其实我们每天其实都会产生酮体。这个酮体在我们血糖偏低的时候，我们长时间不进食的时候，自然就会消耗脂肪，产生这样的一个非常高效率的能量的一个化合物。那我们身体燃烧脂肪之后，就会产生这种良性循环，它就会越来越顺利的燃烧脂肪，自然就变得很容易瘦下来。这也就是我们 FLC 精准控糖瘦身效果这么显著的理由。提到要戒除这个糖瘾或戒除任何一种瘾头，大家第一个浮上心头的这个想法一定是说，我要靠意志力，我一定要用钢铁般的意志力来把这个瘾头给碾过去。当然意志力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正向的能量，但是不幸的它有一点额度，它是有限的。你要靠意志力要完成一些对你不断召唤的那个诱惑真的不容易，而且一旦你一直在忍耐这种对食物的欲望，你一直用意志力去压抑，压抑到有一天你真的是禁不住之后，你会瞬间崩溃，然后就暴饮暴食。很多人跟我讲他就是有这种夜间暴食症，当他意志薄弱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冰箱里面不见。所以这种事情你如果是光靠意志力，真的是常常容易发生暴冲，然后发生这种所谓情绪上补偿作用，明明已经好几天不吃了，突然暴饮暴食。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你用意志力去压抑的时候，其实对自己是一种压力，这个压力就会产生一种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不但让你在不知道的时候就突然暴冲，更容易造成脂肪的囤积。所以你与其是靠着自己意志力，不如就是我们刚开始讲好的，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这一趟10天之旅是对自己的一种健康的重新承诺。你要重新回忆第一天的时候你对于健康的动机，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是在做一个对自己好的事情，我不是要靠意志力来避开那些毒品，我正在健康地对待自己。我分享我们社团里面几个瘦粉的例子啊。那有位瘦粉他说啊，他因为肥胖感觉身体笨重，不爱拍照，也不喜欢肥胖的自己。但是有一天呢，他突然意识到他自己很少跟孩子在一起拍照，他也不希望日后回忆起照片的当中都只有爸爸跟小孩的合照，妈妈都没有出现。他因此下了决心，他觉得他一定要跟孩子在一起，但是他希望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在孩子的记忆里面，所以他决定减肥了。还有一个 Kobe 的营养师，他的学员说他的母亲呢，因为罹患了失智症，只记得他自己年轻的时候瘦的样子，因为他现在太胖了，他妈妈不认得他，所以为了妈妈他要减肥。我相信你一定也有想要瘦下来的理由，不管你是为了自己，为了亲人，为了朋友，请记得把这个动机写下来，把这个理由写下来，每天的提醒自己，并且想象你自己成功减重之后的样貌、心情，还有想象到别人对你的赞美，善用所谓的吸引力法则，你会发现瘦身之旅比你想象的容易得多。好，除了动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减重过程当中可以让自己成功的度过困难的方法，就是学会觉察。觉察是什么意思？就是感觉侦查自己的身体，包括你现在是渴还是饿，你是真的想吃吗？如果饥饿，我如果告诉你饥饿只是一个幻觉，你这个时候要感觉到说你只是想吃，并不是你真的肚子饿了。所以基本上你如果照着我们 FLC 的餐盘来吃，比例是正确的，营养是充足的，你三餐之间是不应该饿的。如果你只是口头说我想吃或者念头想吃，你要开始想象多吃了这一口体内的脂肪会囤积成什么样。如果你吃的是糖，它如何召唤你的胰岛素，你会越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你想象这个心情，你也可以练习写下一些特殊的句子，比如说你抄10遍说，我选择 是你选择，我选择不吃精致淀粉，我是一个健康饮食的人。你把这样的句子抄十遍抄一百遍，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安静下来，你就会克服你对食物的欲望，你的大脑会重新设定对食物的感觉，重新塑造一个健康能够陪伴你走一生的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一些小秘诀的分享，我们再重整一次，包括第一个要回忆起当初你想要减重的动机，第二个要开始练习身体觉察的能力，第三个呢要运用想象力，想象一下你如果多吃一口的后果是什么，第四个透过一些方法改写你大脑对于食物的设定。有些学员说他想吃的时候开始看我的影片，这也是好方法。如果呢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克服糖瘾的技巧，欢迎你跟大家分享。在我们做减糖断糖所戒断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所谓身体的一些特殊的抵抗状况，身体真的是会抗拒你突然把糖拿掉。毕竟我们讲起来说，我们这样重度已经二三十年了，甚至更久，所以身体已经非常习惯的依赖糖来当作燃料，要突然改成不是用糖而改成用脂肪，甚至于用脂肪所代谢出来的酮体来当燃料当成能源，在转换的过程当中，身体难免一定会出现一些适应期，所以一定要预期有这样一个适应期的发生。适应期会有哪些症状呢？在这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感觉到突然间的疲劳，好像在断糖两三天之后好像断了电一样，有时候会头痛，那头痛通常都是因为你没有喝足够的水分，有时候你会觉得饿，那这个饿是不是真的饿，而是你突然你习惯的高血糖状态突然低下来之后你会觉得饿，那你会觉得烦躁，因为平常这个糖都让你多巴胺充满了整个大脑，这个时候突然多巴胺下降了，你本来应该是平静的，可是你突然觉得烦躁，你也会有时候觉得瘙痒，这都是一些你自己的感觉。那有人会说口臭，可能你平常就臭不知道，便秘，那真的一下子突然改变饮食，有的时候肠胃道会有反应不及，那有时候也会睡眠不正常，有人会觉得好像头昏昏脑顿顿，好像英文叫 brain fog， 就是脑雾，那表现在中文讲法就是失神健忘等等，这些现象都是正常的，在断糖的时候应该会出现。女生呢甚至会觉得好像生理期突然混乱了，这就要请我们所有的朋友要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不需要太紧张，请你把它记录下来，并尝试观察它大概持续多久。你也可以做一些运动，喝多一点的水或者泡一点热水澡舒缓自己，很重要的是你可以补充一点海盐，喝充足的水分，另外呢鱼油维他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镁离子，你可以到坊间去买镁离子来缓解这些症状，你只要能够度过这段适应期，往后你就会越来越好。切记每一个人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症状不见得可以代表别人，别人的感觉也不见得能代表你，只有你自己亲身尝试才能够体会，也才会有收获。排毒的过程当中可能不是很舒适，当然有些人真的没有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终将过去，你将会迎接一个更轻盈更健康更舒适的自己。
听到这里有没有头晕晕的呢？这个视频啊，我至少听了20次以上，就是我一直听，一直听。还有呢，我想要吃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去播放这个视频，我觉得呢挺有效的，因为我一听都说，哎呀，这个糖毒，我要少吃一点。好，那因为内容太过丰富，也非常的多，那有时候对我们的理解呢，有时候会有一点深涩，所以我们接着呢，继续请到西山教授就着这个宋医师所讲的来给我们做一个回应。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我们的西山教授怎么讲了。今天西山教授啊，他声音变了，好，那还是一样，这好像听起来比较年轻的西山教授。好，那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西山教授你好。
永杰你好，准备好一起开始了吗？
可以，我们开始吧。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刚刚我们看到了宋彦仁医师哦，他的讲论糖毒与糖毒，第二个糖呢是油字旁的糖，他说了糖的作用类似毒品，而且成瘾可能比毒品还高8倍，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糖会迅速刺激大脑的奖励系统，释放多巴胺，让人感到愉悦。这种愉悦感会让人不断想要更多，所以容易上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控制糖的摄入。
哦，他说人会先燃烧糖，不是先燃烧脂肪，所以我们糖如果越吃越多，就变成怎么样？变成容易呢把多余 的糖呢转换成脂肪，产生这个代谢的问题。这方面你怎么看？
没错，因为身体会优先消耗糖分，当糖分过多时，多余的部分就会被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长期下来又会导致肥胖和代谢问题，所以控制糖的摄入非常重要。
好，那他第二个他就谈到了理论，他说胰岛素的作用，那糖是怎么样变成脂肪的呢？
当我们摄入过多糖分时，胰岛素会将多余的糖转化成脂肪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当储存达到上限，剩余的糖就变成脂肪积累在体内，导致肥胖。
哦，所以他谈到了肝糖跟肌肉的糖只有400克，那如果超过的就会储存起来。好，那这个400克是怎么来衡量呢？
这个400克是一个大约的估计值，代表肝脏和肌肉总共能储存的糖原量，超过这个量后，多余的糖就会转化为脂肪，所以适量饮食，避免摄入过多的糖非常重要。
好，那来再第三个，那如何转变？他说 carboner 变成 fatburner， carboner 就是用糖的能量哦去消耗， fatburner 是用脂肪来燃烧哦，所以他说要减少糖的摄入，让身体习惯燃烧脂肪。好，那这个怎么样来转变呢？
要从 carboner 转变成 fatburner，关键是减少糖的摄入，让身体开始消耗脂肪，可以逐渐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增加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比例，这样身体会逐渐适应用脂肪作为主要能量来源，从而达到燃烧脂肪的效果。
哇，那太好了，飞奔了，每一个人都想燃烧脂肪啊，才能够把体重给减下来啊，而且呢对我们心血管也有帮助啊。那这个他谈到一个酮体的作用哦，这个酮体又是什么呢？
酮体是身体在脂肪分解过程中产生的物质，当身体转为燃烧脂肪作为主要能源时，酮体会提供能量，特别是对大脑和心脏有益，这也是为什么低碳饮食或生酮饮食能够帮助减脂和提升代谢的原因。
哦，所以他说糖如果摄太多，人都一直用糖来作为我们供应能量的来源，那现在呢如果糖摄取减少了，然后它就会来燃烧我们里面的脂肪变成能量，那变成能量就会产生一个叫酮体，是这样子吗？
没错，当糖摄取减少时，身体会开始燃烧脂肪来提供能量，这时就会产生酮体，酮体可以作为大脑和身体的能量来源，这又是酮体在燃烧脂肪过程中的作用。
好，那再看他第四个重点是戒糖的挑战，谈到了意志力哦。哦，他说意志力是有限的哦，不能硬扛，而这个方法你怎么建议呢？
戒糖的确需要策略，而不仅仅是靠意志力。建议可以从以下方法入手：一、渐进减少，逐步减少糖的摄入，给身体一个适应过程；二、替代品，用健康的零食或水果来替代高糖食物；三、保持均衡饮食，确保三餐营养均衡，避免饥饿时更容易渴望糖；四、管理压力，通过运动等方式减轻压力，减少压力性进食；五、建立健康习惯，形成长期的健康饮食习惯，逐步减少对糖的依赖，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戒糖，而不会引发反弹。
哦，好，戒糖。再来呢，戒糖的适应症，他说在戒糖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症状啊，那会有哪些症状呢？
戒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适应症，比如疲劳，身体从糖切换到脂肪作为能量时可能会感到疲倦。二、头痛，由于血糖波动可能会引发头痛。三、情绪波动，减少糖分可能会让情绪不稳定。四、渴望甜食，身体会一开始特别渴望糖分。轻微头晕，因为血糖下降可能会感到头晕，这些症状通常是暂时的，随着身体适应症状会逐渐消失。
好，然后他要谈到说如何度过这个适应期呢？
度过适应期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多喝水，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 有助于缓解疲劳和头痛。二、补充电解质，适当摄入富含电解质的食物，如钠、钾等。三、保持均衡饮食，确保营养均衡，避免过度饥饿。四、适量运动，轻度运动可以帮助身体更快适应新的代谢方式。五、充足休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帮助身体恢复。这些方法可以帮助缓解戒糖过程中的不适感，让身体更顺利的适应。
好，结论他说，戒糖的关键在于长期的健康生活，而不是短期的节食。这方面你怎么再跟我们解说一下呢？
戒糖的关键确实在于长期的健康习惯，而不是短期的节食。以下是一些精准的控糖策略。一、均衡饮食，确保每餐都有足够的蛋白质、健康脂肪和纤维，减少精制糖和碳水化合物。二、稳定血糖，通过少食多餐，保持血糖稳定，避免血糖大幅波动。三、阅读标签，注意食品中的隐藏糖分，选择低糖或无糖的替代品。四、增加纤维摄入，高纤维食物可以帮助减缓糖的吸收，保持饱腹感。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适量运动，充足睡眠和减压活动，有助于降低对糖的渴望。这些策略可以帮助养成长期的健康饮食习惯，达到持久的控糖效果。
好，那谈谈中国人啊的早餐啊，喜欢吃馒头啊、白粥啊，然后呢有时候白粥配那个咸菜啊，哦，然后面条啊，这些都属于高碳粉呢。那你有什么建议啊？对这些中国人的饮食要调整，要怎么建议呢？
可以尝试逐步调整，比如一、加入蛋白质，在早餐中增加鸡蛋、豆制品等优质蛋白质，帮助维持饱腹感。二、增加蔬菜，吃饱餐中加入蔬菜，比如可以搭配一些蔬菜沙拉或蔬菜煮粥。三、替换主食，可以将部分馒头、白粥换成全麦面包、糙米粥等低升糖指数的食物。四、控制分量，减少精致碳水的分量，逐步降低对高糖食物的依赖。五、健康饮品，用豆浆、牛奶等替代甜豆浆或其他含糖饮料。逐步调整饮食习惯，可以更容易适应并保持健康。
好，那上一期呢，这个宋医师也叫我们进食，就是进餐的那个次序，先喝水，他说喝250cc 的水，然后呢谈到水、肉、菜、饭、果，他给我们一个这个口语哦，先喝水、肉，来吃肉，就先来吃蛋白质，然后再来吃菜，菜吃完了吃饭，然后后面一个小甜点呢、叫做水、肉、菜、饭、果。那你再帮我们复习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吃法呢？
这种吃法有助于稳定血糖。首先先喝水，可以增加饱腹感，然后先吃肉类和蛋白质，有助于延缓糖的吸收，接着吃蔬菜，增加纤维，再吃主食，这样可以平稳血糖，最后的水果作为甜点，既满足口感，又不会摄入过多糖分，这样可以帮助控制血糖，避免餐后血糖飙升。
太好了，好，谢谢西山教授今天给我们的搬运知识，让我们减少了很多这个搬运的时间还阅读的时间，谢谢你，下次呢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哦，来帮助我们好不好？
不客气，很高兴能帮到您，期待下次再见，随时为您提供帮助。
好，拜拜。
再见永杰，祝您一天愉快，再聊什么随时找我。
好，在最后谈到呢不健康的早餐哦，哇，不健康的早餐。好，那中国人吃的早餐很多都是不健康的哦。那现在呢，我们来听这一个杜军医学博士哦，哦，他怎么说？他说这个中国人，他用武汉的人做代表，因为中国人嘛，台湾都差不多了，早餐我们吃都差不多。然后他说我们为什么呢？吃的早餐都不太健康哦。好，我们来看杜博士他怎么说。
有什么样的早餐，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一共有四大类。最大的一类就是粉面类，武汉的早餐各种粉各种面。第二个是煎炸类，春卷、油饼，各种煎炸的小吃，全是高油高糖高脂。第三个是蒸食类的，就是馒头、包子、烧麦等等。还有一个武汉人早上起来有个特点，他喝点米酒啊，主要是这四大类很丰盛。其实全国各地的早餐的种类也大体相似，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把几个典型的早餐食物用我们的小安营养师做了分析。小安营养师是我们跟中国营养学会合作啊， 它的数据非常的权威。大家看到我们通过小安营养师所检测出来的结果，这图片上显示是一片红啊，要么是脂肪超标，要么就是膳食纤维不够啊，蛋白也不够。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些传统美食，它的味道确实是很不错，但是营养还不是很过关，有很大的补助空间。而且很多人是早上起来既吃豆皮又要吃热干面啊，看似吃得很丰富啊，实际上主要只吃了一大类营养素，那就是碳水。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早餐两高四不足的特征特明显。两高是指精致碳水偏高，饱和油脂偏高，四不足维生素矿物质类不足，不饱和脂肪酸不足，膳食纤维不足，还有蛋白质不足。那么这样看下来，我们纽崔莱所推出的营养早餐有没有意义呢？就非常的有意义。这里我也把全国各地代表性的早餐用小安营养师做了分析，结果基本上都是一样啊。北方几个代表性城市和地区的他们的早餐四不足也非常典型，那再看看南方几个地区同样是四不足非常典型。这就是我们现实中的早餐。我们把小安营养师所做的分析研究和我们国家通过大量调研发布的白皮书做的比对，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讲滴水石穿啊，民以食为天，食以早为先。长期的不合理的早餐，尤其是早餐营养两高四不足现象如果长期存在，那么这些营养素不够不全不好带来的危害就会逐渐的显露出来。虽然这些危害在早期看不到，但是长期的潜移默化，它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我们国家居民的早餐习惯长此以往的话，那它的结果啊，特别是在健康方面可想而知了。因此我们看到不合理的膳食是中国人疾病高发和死亡的最主要因素。
好，听了之后怎么样呢？啊，这是杜军医学博士哦。那呢，这些医生啊、博士啊，说真的，讲的东西都非常的快。那我还再捋一次吧，我把重点整理出来，我们再来复习一次。这个杜博士他告诉我们说，中国人的早餐有四大类。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粉面类啊。哦，那以武汉做特色了啊，大概各地都差不多，台湾也一样差不多了，各种粉啊、面类的食品，还有煎炸类、春卷啊、油饼啊、高油脂、高糖、高脂啊，再来主食类、馒头啊、包子啊、烧麦等碳水主食啊。第四个特殊饮食啊，喝米酒的习惯啊，喝酒的习惯。好，第一个他所讲到的重点，第二个他的重点谈到什么呢？早餐营养的问题啊，就传统的早餐虽然美味，但营养不均衡。他谈到了两高四不足啊，两高，因为呢，这一个两高是什么？就是碳水偏高，饱和脂肪偏高哦，就饱和脂肪偏高，碳水偏高啊，四不足哪四个呢？维生素、矿物质不足。不饱和脂肪酸不足哦，就 Omega 3哦，这种 Omega 3这种不足，还有这种膳食纤维不足、蛋白质不足哦，两高四不足，这个要记起来哦，两高四不足。再来呢，他用这个小恩营养师的数据分析呢，这个呢普遍营养不均衡，过多的油脂、缺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那呢，南北方的结构相似，均有四不足的问题哦。好，这个好，再来呢，它第三个重点就是说，长期营养失衡所产生的影响哦，是因为长期营养失衡呢，产生了身体的健康，增加了慢性病的风险，因此呢，才会长期累积导致健康的问题。所以膳食结构决定了我们的健康啊，民以食为天。然后呢，饮食不均衡成为疾病高发的主要原因，所以现代人都属于这个亚健康状态，大部分都是不健康的。所以他谈到了第四个是解决方案与改善方案，均衡的饮食为最重要， 提供全面营养、高蛋白、膳食纤维和纤维素的摄入啊，然后健康的早餐作为作为宣导哦，要补足营养的缺口啊啊，然后改善传统饮食的那种饮食的习惯，我们才能够促进我们的健康。好，那听到这里呢，你感觉怎么样呢？所以这次为什么我们来做这个健康讲座呢？那就是因为我回到台湾之后啊，我跟这个台湾的家人交通啊，几乎呢，几乎每个人都有病，而且还病得不轻啊。所以呢，我们也给他们做了一些简单的采访，几个代表来做采访哦，发现呢，大家都是在吃的方面呢没有谨慎，尤其在早餐方面就已经不达标了。刚刚我们杜博士已经讲了，所以现在我们要开始来调整，避免这一些高碳还有那个高油脂，尤其是Omega 6啊这种，还有那个固体的哦哦，如果摄取太高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个我们给这个我们台湾的西山家人哦的采访，而他们为什么积极的要来推动，因为本身他觉得他们就是受害者，所以呢他们就要积极的来推动哦这个211餐盘的这个实行。好，现在我们来听他们的见证。家人以及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来采访台湾的西山家人。首先我要介绍这位是台湾西山灵修协会的执行长刘道逊长老。哎，欢迎一下刘道逊长老。啊，道逊长老，你今天穿这个衣服是代表什么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这个服装是因为我有安排基电会到那个原住民的教会去那边讲道，那入境随俗，我就到原住民的山地门去找一套这样的一个服装，就是原住民的服装然后在那边跟他们分享所以这就是我留下来的纪念
哦。那你这一个代表台湾原住民哪一个族啊？
这个
晓不晓得？
不大清楚的，
你不大清楚，
只是我知道这是原住民手工这是原住民的手工，他们自己去做的。
好，可以。那呢，首先我先来采访你一下为什么你想来推动这个？因为这次的211健康餐盘的活动是从台湾发起的那你也很积极的在推动那你为什么想来推动这一个活动呢？这个课程呢？
因为我知道身体就是神的殿那我们呢，如果从自己的身体本身开始来装备的时候，我相信这是很合乎常理，而且让人家能够很容易接受。因为每一个人，不管你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都应该都是无可否认的，就是想把自己的身体把它更保健更健康我们从这样一个切入点的话，让人家来进入能够知道还有一个神那他就是要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所以这个意向，这个出发点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那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没有胖过尤其我今天我早上我把那个量体重的呢拿上来，我称一下，哇，我48公斤我是不标准，而且呢如果是我是165来讲，那应该是要60公斤左右吧那我是48公斤，那差很多啦。当然有肉是更好看当然瘦的，所以人家都说我很瘦这样，但是呢我的精神蛮好的是有一点瘦啦，所以我也很想把我的身体多长肉出来一点，
多长肉一点，
因为
我可以
多长肉一点，
所以你是瘦子要变胖子就对了48公斤然后开始记那你要一天要吃5-6餐要努力吃一点 因为我记得我11月16号吧，我回到这个台湾啊，那你就帮我接机啊，哇，就是台湾西山家人帮我接机。那呢，我们一餐好好吃，在吃火锅，结果你是胃肠不受症啊，胃肠呢不能吸收，你就在这里吃白饭啊。
刚好拉肚子。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胃肠不好，所以就是瘦嘛，不能吸收。现在借着健康饮食哦，也让自己的胃肠先调理一下胃肠，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壮壮，跟荣耀神的名，好不好？
好的，
好
的，
好，可以，好，太好了。那呢，接着我采访来邱弟兄邱玉荣哦，邱玉荣，
哎，大家好。
看到他的时候呢，他说他很有恩典，他很有恩典。他说他现在过的日子都是多的，能够多过一天都是多一天的日子啊。好，那邱弟兄你自己分享嘛，为什么你现在过一天就是多一天呢？是怎么回事？你跟大家讲一讲吧。
因为我2020年6月8号吧，快五年了哈，2020年6月8号。我有就是心脏衰竭只是5000嘛、那我的所有的主动脉都阻塞 95% 嘛，装了三根像那个心血管支架，那有合并脑中风啊，简单讲就是那天开完了这个手术哈、就眼睛看不见，到现在快瞎了4年多快5年多了，因为我有神经障碍手册极重度嘛，所以活着的都是神的恩典吧。那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啦，这是神的恩典让我的机会再活到现在吧。
那你现在也是很积极的在推动这个211健康餐盘了，你看到人就推动了。
对啊，
那你为什么这么积极在推动呢？
很简单，因为就像刚刚道信长老讲的但是我的想法是说，因为这是预备福音的好土嘛。当然我也看到人，我也没有管对方是不是基督徒，都邀他来读经祷告啊，因为我相信你愿意6点跟我读经祷告，保证不是坏人的齁、但是是好人不知道啦齁、但是如果211餐盘的这种胖子可以变瘦啊，瘦子可以变胖啊，像一些瘦子我也邀他啦，像类似道信长老这样子啊，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动，跟人接触谈这个是大家都会喜欢嘛。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嘛，圣灵内住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把圣灵要住的殿做一个好的管理吧。对，我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基于福音的缘故往前推动，那你在推动的时候呢，大家接受度怎么样啊？
一半一半吧，所以我才鼓励丽琴姐说，越多拒绝越多平安啊，因为我们是祝福别人平安嘛。如果有一些人不喜欢也没关系啊，反正给他一个好消息，不管早上6点起来读经祷告，或每一个礼拜六8点半我们有这样的课程哦，而且还可以听回放嘛哦。像我举个例子吧，像我昨天在吃饭，我就水肉菜饭果这种逻辑在吃哈、变成家里在反对了。好了，我爸就说：“奇怪，你怎么这样吃？你怎么没有先卡北崩啊？”哈、其实他们就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给他们他又不听哦，所以这个有时候反对最多就是家里的人啦、就要给他一个资讯吧。他就觉得奇怪，你怎么不先吃饭呢？这水肉我先吃肉吃菜啊。大概是这样，这个是执行上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就尽量沟通吧，就这样。所以这个211健康餐盘的健康管理知识的一个推广哦，也是预备福音的好土，因为我要跟任何人去谈健康管理都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我们完全免费啊，完全免费哦，而且这个知识是整理的非常好，而且我们连续上了2次的课哦，这个效果也都很好，因为我们是精心在制作，包括我们愿意先播出时间来做这样的一个预录推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哈、好，我就讲到这边。
好，太好了，那我们这次呢这个是我回到台湾之后呢，后来我们跟这个花莲生命团契的弟兄姊妹们交谈，后来觉得每一个都好像有点小小的毛病啊，
对，
然后就想说，哎呀，我们真的是需要来用211健康餐盘。好，那现在我们线上有2个花莲的，然后想到花莲就想到这个台湾的原住民，然后我们今天的原住民代表板奈，
哎，
就是这个谦卑，哇。 好，那你今天这个装扮是哪一个族的呢？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啊，我现在身上这个头饰啊，跟这个情人带齁，情人带。
情人带哦，这叫情人带。
对，情人带，我还没有全配，那现在这个只是配饰而已。那我是阿美族。
阿美族啊，
台湾的阿美族。哎，我叫
花莲。那你们花莲有几个族呢？有几个原住民的族呢？
在花莲大概六个族群啊，那台湾大概16个。
台湾有16个原住民哦。
对，台湾有16个原住民这样。
那原住民他总共大概占多少人口？你知道吗？
人口占其实才50几万而已耶。
50几万有16个。16个
族群。
是阿美族。
对，
你很有这个原住民的这种特色哦，眼睛深邃，鼻子很高哦，这个五官的轮廓呢非常的明显。
对啊，
那呢？好，那你说一下吧。我刚刚问了一下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都还是挺标准的嘛？啊、哦，你身高多高？
我身高170。
那体重呢？
体重现在是66。
66，但是希望瘦一点嘛，是不是？
我希望再瘦一点。其实美容体重的话大概58啦，但是我是想说这个年纪不要那么瘦，
对对对对对，
差不多就好了。
但是这个不是你主要的，你希望能够逆龄，对不对？
对，我希望逆龄，然后健康，然后最主要是想要见证除了信仰之外，你自己外显的身体要感觉很健康，这样
就是让你出去之后就说哇，我
对，
象征神的荣光，能够逆龄啊。
对对 对, 对, 对，
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现在51岁。
51岁，好，逆龄10岁的话呢，就40岁啊，对不对？
对对对。
哦，
要像老师一样，
要像我一样，我62岁，现在要跨进63岁，但是我这个可以算是逆龄的代表吗？可不可以代表？
可以可以，非常
可
以，可
以哦、现在可以，你们也一定可以的，一定会更美。
好，
再来一个是陈贤哦，陈贤来，请你开麦哦。你今天没办法开视频哦，但是可以音频。好，陈贤，可不可以再开一下，点一下，开一下麦？你好像是身体状况比较多的，你今年多大年纪啊？身高体重报一下好不好？
今年50岁。
50岁。
171公分，今天量体重。
哦，大概95公斤，然后身高多少啊？
身高171。
哦，171哦，那有一点过重哈。
嗯
啊，听说你现在好像身体疾病是吧？说你现在什么疾病啊？
中风。
哦，中风哦，你才50岁耶。
我在医院上班啊，也在工地上班，都是要喝酒。
哦，你是喝酒喝出来的、
啊？还有家族遗传高血压的。
哦，高，所以中风，那你中风现在是什么情况？在复健吗？
对，我都到医院到诊所去做针灸治疗啊，他也在自己家里。
好，你看啊，现在你看你才50岁，玉龙你多大年纪啊？
1970年，55岁。
你55岁哦，你也是大概50岁中风吗？
哎、对对对对对。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么年轻怎么会这样？所以可见现在这一种现代人的疾病啊，实在是太严重了。尤其是我这次回来台湾了、啊，哇，看到这个玉龙，你看这么年轻潇洒，以前还当过宪兵的，体格这么好，怎么能够中风呢？这感觉上离中风太远了吧？所以现在呢，要开始调整。我们都是被饮食害的，都不知不觉当中呢、啊，吃了现代的饮食，才变成这个样子。
本身是都被饮食上和作息害的。
都被饮食害的，对不对？陈贤，都被饮食害的。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注重我们的饮食习惯。嗯，
还有加上自己的个性比较任性，没想那么多，就想啊，没关系，
没关系啊，身体很好啊，跟牛一样啊，没有问题啊。
对对对，
都太有自信了啊。
对，
哎呀，真的。那你现在开始要把体重减下来哦，要努力一点啊，要天天要努力一点，磅秤。
我在5年前是120公斤啊。
哦，120公斤哦。
你现在有 上个礼拜量96.96公斤。
现在力挺哈，看收到那个力挺，力挺2021年呢，我回到台湾换护照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呢，实在是那时候我说这个人不想疯到什么程度了，那时候他说。他天天的都是赖在床上睡觉的，有没有？那时候你天天就是天天都在床上睡觉。
对对，昏睡。
昏睡，天天昏睡的。然后那时候被人家找进来灵修啊，灵修之后就好像醒了欸，有没有？就好像醒了欸。
啊、
然后呢、啊、等我又回澳洲之后他又病了。这次我回来呢，在我回来之前他又比较好了啦。你说吧，你说你的病历史吧。
好，我来分享一下哈、哦。我是有高血压、高血脂，
嗯，
然后呢，肝有脂肪肝，
嗯、
那都是有定期做检查，
嗯。
那我的目标呢，是让自己的体重减到50，还有这个脂肪肝啊、这个脂肪也是要减下来，因为现在的脂肪。肝呢是已经中高度了，所以这个需要做这个健康的管理。那一直找不到门路，那刚好啊，老师要开这个课，我特别高兴，
嗯
啊，我来参加，那我也要积极的哦跟上，
嗯，
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啊，活久一点，那可以更多的时间做各样的服事，
嗯
啊，荣耀主的名。然后我每次看到老师我就很羞愧，大老师一岁而已却显得很老态，
嗯，
这个差别太大了，你们从荧幕看就可以看出来啊、
哦、
一个好像美少女啊、哦、啊一个好像进入老年哦，差别实在太大了齁、哦、这个荧幕真的是
对我而言，你现在开始努力，那天你到我家来去角质把脸都洗干净一点，
对对对，所以
慢慢的会有救，你现在开始努力有救了，已经瘦了1公斤了嘛，才实习几天瘦了1公斤了、嗯、对不对？
对对对，我
瘦了1公斤，
我今天特别开心，一大早就非常开心。
嗯，
这样子吃的方式，果然是有效果的。
嗯，
哦，比以前这样，我少吃一点，少吃一点。问题是少吃还是会胖，也不知道是原因出在哪里哦。现在知道了，那个吃的顺序错了哦。那现在呢，上这个课呢，受益良多哦。感谢老师开这个课，哦，终于啊、哦、找到原因的。那也能够跟进啊、有一些需要在生活上哈、啊、吃的需要调减的那个顺序啊，我过去都不知道，我过去吃的顺序是错的啊，那现在知道了，先喝 250cc 的水，然后再吃肉、啊、再吃蔬菜，然后再吃饭啊，那或者就是吃水果。那我以前呢是不吃饭，以为不吃饭就会瘦，结果还是瘦不下来，哎，找不到问题盲点在哪里哦。那非常感谢老师能够开这个课程，那希望我能够成为很多人的见证哦，
可以
能够带进很多人来跟进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的软弱哈、哦、可以成为那个荣耀神的途径哦。等到你的脸跟我一样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哇，真的有神呢。
对对对。
嗯，
玉龙是不是啊？
对啊，对啊，对啊。
还有呢，我想要帮我们的这个道信长老除除斑，我最近买了很多淡斑的，我现在你的斑点会变少哦，会逆龄哦。
嗯。
啊，可以，那凡奈，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在花莲跟你会面，好不好？
好。
那陈贤也希望你的身体快点好起来哦，你才50岁耶，哦，现在就在复健了，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课程能够。帮助呢更多人能够得到身体健康。好，那我们跟全球的所有的家人说再见，
拜
拜
拜
拜拜
拜拜拜。
好，太好了，花莲，来，我来为这个台湾的观光局做一下广告哦。哇，我今天才知道 现在中国可以开放上海还有福建到台湾来旅游，到时候呢西山家人都跑到呢花莲啊，去探望我们花莲生命团契的花莲生命团契的西山家人，好不好？哦，好，来，那花莲是可以说是在台湾非常风景非常美的地方哦，到时候我们都可以去了。我相信就两个省开放以后，慢慢的会全国开放，太好了。好，那呢最重要是今天课程差不多了，还是要提醒，要预备你的心，最重要的心是最重要的。好。还没有买211餐牌的赶快买，因为前两周呢可能有些人呢这个新的预备比较慢一点，还没有正式开始，那你现在要赶快开始买211餐牌，再来买体脂秤哦，体脂秤。那如果年纪大的不会用这些新的，那你就买这个传统也没有关系哦。然后还要每天做记录，要记得每天做记录，尤其你要体重管理要增肥减肥的一定要做记录哦，每天都要称。那如果说你的体重蛮标准的，你一周称一次也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做记录。再来换好油，告别坏油，就是把这些大豆油、玉米油啊，这些 Omega 6 Omega 6的呢，这个便宜的油都扔掉，然后换成橄榄油、亚麻籽油，这些健康真正的好朋友。好，那这是，然后要今天了解这个糖毒与糖毒哦哦，我们呢这个都吃了碳水化合物吃的太高了。好，那呢整个呢我们今天的课程呢糖毒与糖毒终于明白了吗？哦，终于明白了。好，那呢我们就知道说，哎，我们怎么来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哦？不然的话，你说真的，这不是一个体重管理的课程而已，而是有关你身体的一个健康。那我们身体健康，我们才可以更多的服侍神，能够为神来做见证。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那大家可以到你的小家去交通。好，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康健有活力，拜拜，再见。